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法轮功学员李广清遭误判三年，广东徐志银四年冤狱期满，被劫回四川洗脑迫害，多次遭绑架，景玉华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殴打虐待，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3日，湖北省云梦县法轮功学员李广清先生被安陆市法院非法庭审，日前得知李广清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法庭上，李广清的辩护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法院没有任何理由给李广清判刑，但是庭审过后，所谓的合议庭对李广清作出枉判三年的判决，实际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黑箱操作，在背后操控公检法的人员，打着法律的幌子制造的又一起冤案。现年67岁的李广清，2021年7月，在给路人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到云梦县城关水路派出所，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李广清家的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影碟机等私人财物。后来，李广清被国保大队大队长陆洪洲非法关押到孝感拘留所。15天后，李广清又被转移到云梦看守所非法关押。看守所不让家属与李广清见面，家属得不到任何信息。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7日，广东省广州市法轮功学员徐志银先生冤狱期满，他的老家四川省南部县司法所所长与北江监狱勾结，将他劫持回四川，企图对他继续洗脑迫害。2022年4月7日是徐志银四年冤狱期满出狱的日子，上午9点左右，他的家人到达广东省北江监狱门口等候，准备接他回家。与此同时，徐志银老家四川省南部县司法所所长等三人也开车来韶关，把徐志银劫持回南部县办所谓移交手续。家人与坐在车中的徐志银短暂见面，看到他清瘦憔悴。现年54岁的徐志银是四川南部县伏虎镇人，副转军人，原北京军区某部机关政治处干事。退伍后，他曾任某省报记者，广州一知名物流公司副总经理。为了让更多百姓明白真相，不被中共谎言蒙蔽，徐志银利用业余时间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中共的摄像头拍到。2018年4月，徐志银、刘鑫夫妇被白云区公安分局人员和派出所、国保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两人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市白云区看守所。12月，徐志银、刘鑫夫妇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徐志银被枉判四年，勒索罚款9000元，刘鑫被枉判一年，勒索罚款5000元。后来，徐志银被劫持到广东省北江监狱遭受迫害。如今，徐志银冤狱四年期满后，又被中共人员劫持回老家四川省南部县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景玉华女士2020年8月遭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2021年8月，景玉华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目前她被非法关押在集训监区二组。为了逼迫景玉华放弃信仰，狱警唆使刑事犯经常毒打虐待她，不让她睡觉，长时间坐小板凳。这是景玉华第四次被中共人员绑架迫害。现年63岁的景玉华是佳木斯市热力公司退休职工，曾患有肝炎、胆囊炎、脾大等疾病，四肢无力，打针吃药是家常便饭， 活得很艰难。1995年，景玉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严格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慢慢的，所有的病都好了，至今没打一针，没吃一粒药。他说，是法轮大法救他脱离了苦海。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景玉华想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在20多年的迫害中，他遭多次绑架，曾被非法劳教三年，被警察毒打、野蛮灌食、注射不明药物、定地环等酷刑折磨。为了躲避迫害，景玉华被迫流离失所多年，期间多名亲人被牵连，遭受到警察的骚扰和勒索高额钱财。2020年8月，景玉华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同年12月，景玉华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半。2021年8月，景玉华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为了逼迫景玉华转化，写放弃修炼的所谓四书，在集训监区二组，景玉华从早晨四点到晚上十点被强迫坐小板凳，严重时坐到半夜十一点，要求坐直不许动，要动一点就遭到打骂，不许闭眼睛，不许说话，臀部已经坐烂。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参加橙花节受瞩目；美国大学课堂上的法轮功课题。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5日至27日，阿达纳橙花节在土耳其阿达纳市举行，几十万人参加了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游行，在舞台上展示功法，设立摊位，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游行的检阅仪式是在拖车上举行，主办方为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提供了单独的拖车。许多民众前来了解真相，他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感到震惊，纷纷在要求停止迫害的请愿信上签字。法轮功学员还在莫克兹公园设立了摊位，举办了免费的折纸莲花活动，许多人来到摊位跟法轮功学员学练功法。在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分发了数千份真相小册子，并准备在阿达纳市成立练功点。此外，阿达纳当地的考泽电视台对法轮功学员的摊位进行了采访。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日，十多名在校大学生加入了美国密西根州的法轮功学员在特洛伊市的集体晨练。来自罗彻斯特大学的学生们表示，他们不久前在基斯修伊教授的世界宗教课堂上聆听过法轮功学员的介绍，今天决定和法轮功学员们一起练功。有的学生表示，练功后整个身体更轻松，更有精神。还有的学生表示，会更多的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来自美国密西根州罗彻斯特大学的基斯修伊教授教授世界宗教已经近20年，多年前的一次欧洲讲学，他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在布拉格、在柏林以及欧洲的很多城市里 都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修一教授说道，2008年我在欧洲和家人度假，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那里举行游行活动，他们手举着横幅，来自欧洲各个国家，希望引起人们对在中国的非法迫害法轮功的关注。这是我在欧洲最难忘的个人经历。从那以后，修一教授把法轮功列为了自己的一个课题。从2006年至今的16年里，他每年邀请密西根州当地法轮功学员到课堂，向一波又一波的大学生们讲述法轮功真相，让他们了解法轮功及法轮功在中国遭受到的迫害，和全世界法轮功学员们为反迫害所做的努力。大学生亨利·霍顿三世说，我很喜欢法轮功，我练功的时候身体感觉很痛，但练功后感到特别精力充沛，整个身体被抻拉开了，得到了很好的舒展，很舒服，而且我确实感觉到了能量，非常纯正的能量。对于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亨利·霍顿说，迫害法轮功，这是一个耻辱，共产主义是个非常恐怖的东西，对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洗脑，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应该是非法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40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5号。今年的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紧迫，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尤其现在人类处于成住坏灭的灭的后期，社会乱象频出。特别在中国，中共用党文化无神论给中国人洗脑，用谎言抹黑法轮功，毒害世人，让人们远离真善神，使得中国社会的道德在急速的下滑，物欲横流，人人为敌，整个社会没有了安全感。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世人都是冒着天胆，怀着正法必成的信念，从高层下来得法的。尽管被现实的假象迷失得很深，但是他们内心深处有对返本归真的渴望。许多人在心里寻求人生的意义，却得不到答案。为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音乐、诗歌、书法等各类作品，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世人认识到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有多种疾病，在修炼中神奇地康复了。有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前苦苦地探索人生的真谛，法轮大法解开了他们心中对人生和生命乃至宇宙万物的各种疑问。不管是哪种原因走入大法修炼的，人生都展开了新的篇章，大法修炼者的道德普遍得到了提升。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有正常的家庭、工作以及各种社会环境，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在利益面前，在逆境中，在被迫害中，我们如何实践真善人，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哪怕一些小事，都能让人看到法轮大法教人向善的真相， 从而启发使人的善念和良知。我们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以及身边家人、亲朋好友明白真相后，在大法中受益，甚至也能用真善人要求自己行事做人的故事，能帮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人正是世界需要的，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的谎言，选择光明的未来。稿件面向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不了解法轮大法的民众，写作时请多为读者着想，遣词造句或者创作时要考虑读者能否理解我们的文章和作品。欢迎所有读者朋友热诚参与。征文细则：一，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以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网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二，对于音乐、书法、手工艺品等类作品，请提供作品的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投稿请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4月13号结束。五，入选的优秀稿件作品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2月15号。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磨难中坚持实修与救人，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7日。我老伴是2006年走入修炼的，学法时间不长，多年的腰疼、胃疼和眩晕症不治而愈，从此我俩一起学法，一起练功，遇事互相切磋，各找自己，并做着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兑现来世的大愿。把近年来改变观念后实修自己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老伴遭遇磨难，我也向内找。2016年11月的一天早上，我发现老伴左胳膊不听使唤，再看他的左腿也不灵活了，就问他咋了，他说胳膊腿用不上劲。我感到事情严重，急忙说快求师尊帮你，快念法轮大法好。他马上念了起来，但吐字不清。这突如其来的事使我不知所措，立即给儿子同修打电话说明情况，儿子全家都来了。儿媳妇见状说赶快送医院吧。儿子问爸您去不去医院，老伴说去。看到老伴的情况严重，也是我的正念不足，就随和了他。老伴这辈子有两大爱好，抽烟和打麻将，有时候去晚了，他站那儿看着人家打就能看到天亮，抽烟打麻将这两样事成了他致命的执着。修炼后不再打麻将了，但抽烟始终未戒掉。知道修炼人不能抽烟，戒烟不知道戒了多少次了，不但始终戒不了，相反还离不开烟了。师尊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我认为就是那个东西控制着老伴，他不抽都不行了。因为他不能从法理上认识问题，也就只有按他自己的意愿去医院缓解。医生检查后说他患脑梗很厉害，动脉管已经很窄，需要搭桥治疗，还有胆管结石需要做手术，心脏也有问题，要他立即住院治疗。听医生说他有这么多重病，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不就是这不正的念头招来的麻烦吗？ 住院治疗一天后，病情没减轻反而加重，整个左边身体不会动了，五官不正了，自己坐不稳，要人扶着，吃饭喝水从嘴里往外漏。我问医生，昨天来时还能走，用药后怎么更重了呢？医生却说，很正常，现在正是发病期。我立即否定他们所说，随即想，唯有师父能救他。我给他带来了下载了师父讲法录音的 MP3， 让他听师父的讲法，并嘱咐他一定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几次他说他不想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了，不听了。我知道不是他不想听，是那个邪恶因素控制了他，不让他听。我告诉他必须得多听，要专心听，师父才会帮你过关。白天我和儿子轮流护理他，晚上我一个人护理，一会儿要翻身，一会儿要去洗手间，动作一慢就拉或尿床上，他根本没法休息。看到眼前的老伴突然变成这样，切切实实地看到人生真的无常，名利、地位、金钱都是过眼云烟，生命才是最宝贵的。想到这，心乱如麻，很难平静。这时想起师父的教导，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我瞬间清醒了许多，既然这事叫我遇上是有原因的，那我就在这难中实修自己，把坏事当成好事，把磨难作为我修炼路上提高的好机会，把医院当成我目前讲真相劝三退的地方，再苦再累也要无怨无悔，精心照顾好老伴，让他早日康复。在这个过程中找自己的执着，去除人心，实修自己。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人也救己。我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决定要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实修自己和救度有缘人，随时随地发正念，再忙再累也要挤出时间听师父的讲法和同修的交流文章。晚上熄灯后，我先发正念，然后练功。一次练功时，护士来查房，我当时正在打坐，他看我在那里坐着就问，阿姨怎么了？快休息吧，要不白天怎么护理？我说，谢谢你，我没事，阿姨坐着就是休息。一天有位护士问我，阿姨，你每天晚上练瑜伽呀？我说，不是的，我练的是法轮功。他惊讶地问，你还敢练法轮功？我说，练了十多年了。接着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所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泽民集团陷害法轮功而编造演出的假戏，欺骗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目的是让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合法化。他听明白后做了三退，还要了当年的台历。同病房的人说我身体好，人随和，遇事不烦不躁，心态真好。我说以前可不是这样的，遇事要争个高低，是大法改变了我。你们只能听到中国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诽谤，各种负面宣传。老伴的病友听后都做了三退，也接收真相资料。一位某县派出所的退休干部，他也得了脑梗在住院治疗，我给他也讲了大法真相，他很认同并做了三退。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不能一直待在狭小的医院里，得去救更多的人。我的誓愿未了，不能让人的观念和人情束缚着。于是对老伴说，咱们在这儿已经待了20天了，钱没少花，效果也不明显，这千年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你还修吗？他说，肯定修啊。你如果真修，那就要坚信师父，坚信法，对你身体上所出现的状况有个正确认识，只是病业假象， 当作修炼路上要过的关，在心性上升华自己。大法弟子一切有师父管，明天咱们就回家好不好？他说好，还嘱咐我等儿子一来马上就去办出院手续。回家后我们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我把这场磨难当作自己修炼路上要过的关，实修自己的同时帮助老伴多学法多练功，在对法的认识上提高上来，从行为上真正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回家不长时间，老伴就能拄着拐杖自己走了，说话时吐字也清楚多了。他兴奋地说，师父还没放弃我。看到老伴的这些变化，我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师父啊，我来世前的誓约在身，我必须出去讲真相救人，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放下对老伴的情。从那天起，我上午和老伴一起认真学法，下午自己出去讲真相救人，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天天如此。2021年6月24日下午，我讲真相回家，刚进门，老伴就激动地说，老伴呀，我今天学法时悟到个法理，师父讲修炼人没有病，那我没有病还吃什么药呀？从现在开始我不吃药了。我说，好啊，你终于悟到了，那就好好修。在这过程中，师父多次给老伴净化了身体，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这一切若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他是活不到今天的。感谢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在至今这六年的磕磕绊绊中，也磨去了我很多不好的人心，如怨恨心、急躁心、看不上别人等等，现在有时还往出翻呢，只是一旦意识到我就抓住它去掉它。第三部分，正念正行，否定旧势力的迫害。2021年9月2日晚，我在写一篇交流稿，直到清晨三点多，这时眼睛突然又痒又疼，视物模模糊糊的，我想休息一会儿吧，一看表正是练功时间，我就开始练功，可练抱轮时练着练着就迷糊了，突然一下倒向桌子。我猛然惊醒，赶快说，师父我错了，随即本能地用手去抓凳子，但未抓住倒在地上，感到腰剧烈疼痛，全身大汗淋漓，我连叫三声师父，才喊出师父救我这句话。坐在地上的我已经动不了了，猛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是大法造就的生命，谁的安排我都不要，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要站起来，一转身疼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左腿跪在地上，右腿支撑着身体，左手抓住桌沿，就这一个动作做了好几分钟就是起不来。想着我和同修约好了下午出去讲真相救人，我必须起来，再求师父加持，猛地一下站了起来。这时一个想法出来了，快躺下休息吧。当时真想躺下休息，这时听见练功音乐正在响着呢，明白刚才的想法不对，不是真我想的，立即否定。我接着做两侧抱轮，腰还是又胀又疼，站立不稳，想靠桌子练，又告诉自己不能。练完了动功，很想休息，但我坚持否定，接着练了静功。当时腿只能单盘，双盘很困难，想起师父讲的法，吃苦就能消业，我咬咬牙终于盘上了。尽管腰直不起来，就坚持练着，慢慢的腰直了。练完功接着发正念半个小时，这时什么症状都没有了，全好了。我含泪来到师父法像前，虔诚地给师父上了香，对师父说，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没有您的加持与看护， 弟子今天恐怕起不来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因为没多少文化，写这篇投稿时干扰也很大，从写稿到成稿整整用了8天时间，过程中也悟到了一些法理，认识到写文章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也是自身升华的过程，所以坚持写了下来。这次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使我悟到长期以来练功发正念精力不集中，有时甚至犯迷糊，老认为是家务活多，要照顾老伴，还要接送孙子上学，又要做好3件事，休息时间太少造成的。其实这都是客观原因，只因遇事向外看，不找自己，没有真正的在法中实修自己，身体才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悟到了，我就要抓住它，彻底清除它。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感谢伟大的法轮大法，要说的话还很多，只是无法表达。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助师正法，多救人，完成使命。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注重一丝一念，扎扎实实的修。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0号。我于1999年幸运地开始修炼大法，已经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走过了20多年了。我时常觉得自己是一个老学员，对大法的理解也不像刚得法时那么肤浅。但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我意识到，自己应当时刻把自己当作新学员一样，扎扎实实走好所剩的修炼路。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我在修炼上对很多事情变得麻木，很少能发现自己的执着心，在修炼上好像进入了一种混日子、熬年头的状态。最近，身边很多同修在交流怨恨心的问题，我也找自己看看是不是有怨恨心。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对太太、项目主管有怨恨心。这些怨恨心或由于自己长期对某些事情不满意，或者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当我发现自己积累的怨恨心时，我心中非常震惊，我心中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我的怨恨心积累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自己却全然不知？我的修炼出了什么问题？我意识到自己在修炼上懈怠了，在修炼的一些最基础的事情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以下是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点滴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一，坚持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我在得法不久，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那时明慧网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会把重要的交流文章下载到电脑上或者打印出来，尤其是每次有师父的新经文都要打印出来，并确保送达周围的每一个同修。来到海外以后，渐渐的很少看明慧网了，有时觉得很多交流说的都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和海外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最近我开始坚持每天固定时间阅读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感觉回到了一个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的环境中，体会到明慧网的珍贵。读交流文章的过程中，增强了自己救人的心，在面临心性关时也能让自己有更强的正念。比如有女大法弟子交流，在受到公公婆婆的不公对待时，仍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善待对方，甚至长时间照料公公婆婆，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家人发自内心认同大法好。自己虽然没有相同的经历，
但家庭环境中修炼也有大同小异之处，在家庭的义务与责任上也有相通之处。二，发生矛盾从自身找原因。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自己一路走来，深切体会到向内找的重要及法力，同时我也能感觉到自己修炼上懈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够在事事时时遇到问题向内找，以至于一些修炼上的小关积累成大关，还生出怨恨。我全职在项目工作，有时回家以后还要关注孩子的学习与同事开会，时间上真是感觉不够用，连吃饭的时间都要想办法减少。为此我和太太商量好，平时吃饭的时候要控制在20分钟内，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到，经常一顿饭下来没有个三四十分钟结束不了，有时更长。我因此经常抱怨他执着于常人生活，把生活弄得太复杂，加上我的牙不好，吃稍微硬一点的东西就痛得厉害，要是做的东西不合己意，就更是心中不满。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是在理的，而且我也觉得我在提醒太太要放下对常人生活的执着，结果可想而知，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积累了重重的矛盾和怨气。直到我意识到，我应当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多要求自己，少要求别人，从自己这里解决问题。吃饭时间的长短是由吃饭的人决定的，而不是由做饭的人决定的。自己之所以舍不得离开桌子，是因为有对食物的执着。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控制吃饭时间的问题很好解决。不管当天的菜好吃还是不好吃，我看着时间，到了20分钟就准时离开桌子，去做我要做的事情，不贪念好吃的不放。如果当天的菜硬，自己就挑软的菜吃，实在不行就用一点菜汤下饭，吃饭就了事，不要求别人，心里也不产生什么疙瘩。三，抓住令自己烦恼的一丝一念。让自己烦恼的一丝一念，如果放大了看，背后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最近搬进了一栋有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楼上住了一个西方人，是个刚满18岁的女孩，她的体型超大，一般中国人当中很少见到那样的体型。每当她在楼上走动的时候，我都能听到木楼板像裂开似的嘎嘎作响，听得我真是生怕她把楼板塌塌了。在我搬进去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心里都很烦恼，觉得应该赶快让她搬走，但是在美国要赶走房客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每每想到这件事情，我都很苦恼。我找到了我的一些执着，对房子的执着，处事急躁没耐心。不过我还是会在练功学法的时候想着这件事情，好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一样。有一次我在办公室和一个同修打招呼时，我感觉到他对我有些不满。那个同修是个年轻人，在西方社会长大受教育，处理事情较为温和多礼。看到他的表情以后，我意识到了我对他太苛刻了，这让我想起了楼上的房客。我知道自己对那个房客也是太苛刻了。接下来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对他那么苛刻？我之前并不认识他，也与他无任何过节，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很胖，踏着楼板嘎嘎响。这样找下去，我发现了自己的观念，因为他的胖，我打心里不喜欢他。 从中我找到了自己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以瘦为美的观念，我不清楚自己的观念从哪来的，但我知道这导致了我产生了区别心，对于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人缺乏善心，二是以貌取人。就在此前后，神韵作品网站上放出了一个名为换盐水的视频，看了以后觉得对自己很有针对性，很受启发，往下追查下去，发现这一观念的背后还连带着有色心的问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找回昔日同修，整体配合营救同修。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6日。在20多年的修炼中，多次遭邪恶迫害，我两次被非法判刑关冤狱迫害，被迫害得了肺结核、高血压，但我始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向邪恶低头，最终走出魔窟。下面我主要讲一讲住师正法中自己所做的及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冲破家庭框框，找回昔日同修。由于我两次遭受冤狱迫害，给丈夫和女儿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回家以后他们不让我与同修接触，丈夫把我反锁在家中，不让我出去，别人也进不来。女儿怕别人再给我送资料，有时下班回来，先在家里各处检查一番。开始时我没太在意，因为我同情他们，特别是丈夫承受了很多。我在冤狱期间，他每月去看我一次，风雨不误。尽管自己买断，女儿上大学，但他从不让我缺钱。女儿也省吃俭用，一有时间就去监狱看我。正因为如此，虽然他们限制我的自由，但我还是慈悲地对待他们，没有动气。当地同修也得经过我丈夫同意才能进屋看我。有一次，一位老同修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我，却在楼下待了很久，仍然没有被允许进屋，最后只把电话留给我，说等家人能让他进屋的时候他再来看我。我心里酸酸的，眼泪不知不觉地往下流。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这样一直等下去，还是怪我没有给他们父女俩把真相讲到位。一天我对丈夫说，你也是得法的人，虽然目前你不修了，可你知道大法好，同修来看我是出于慈悲，是对我的关心爱护，我们是一个整体。我在监狱受邪恶迫害，见不到他们，回家了你不让我见同修，这也是对我的变相迫害，这对你不好。我也向女儿讲真相，然后我每次发正念都把家里的环境清理一遍，家人干扰我是邪恶的因素在操纵他们，是旧势力干的，师父不承认，我也不承认。过了一段时间后，丈夫不管了，同修谁想来谁就来。同修把真相资料，还有我在监狱里没看过的师父的新经文都给我送来，感谢同修，把没学过的法反复看，都补上。师父的讲法给我增强了极大的信心和勇气。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要融入整体中去。这时有同修也很为我着急，来对我说，你还得走出去做大法的事，还说让我协调。我当时没吱声，因为我还有一个想法，我自己家的环境好了，可是通过我得法的同修都不修了，包括丈夫，我得先把他们找回来。这样我就开始一个个去找同修，因为我这次回来身体很好，可以说很棒，亲人看了都很高兴， 我切磋交流后放弃修炼的返回来就快，基本都接受。特别是我的侄媳妇，得法十几年了，现在却不练了。可现在她得了子宫癌，动了大手术，还需要化疗。我去了和她交流以后，她悟性很好，马上就说回来修大法，不去化疗了。她堂堂正正地走回来了，还把4岁的女儿带着修大法。她女儿在宵夜的时候，医院诊断是白血病。她们母女很坚定，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闯过来了，白血病消失。侄女一直在学法，但不精进。由于侄女婿也重新走回修炼中来，两个人一起精进实修。2019年8月份，家里盖的大棚的柿子架上开了20朵优昙婆罗花，师父在鼓励他们。再说我的丈夫，我第一次被非法判刑入狱的时候，他就不修了，喝酒，走下坡路。我回来以后，他又修了。第二次我被非法关押，他又不学了，行为重复上一次，喝酒，走下坡路，甚至往家里领女人，把女儿积攒下来的纪念品和几条项链都拿走了，价值5000多元。针对他的这些行为，我没有动气。这么多年我不在家，他又当爹又当妈不容易，我不能让他白承受，只想得帮他返回大法中修炼。我开始给他讲我在监狱里受到的种种迫害，让他认清邪党的真面目。我说出了他这么多年的承受，把我在法中悟到的理讲给他听。他的悟性很好，又开始学大法了，很积极地做真相资料，一点点地开始讲真相了。在一次与他的朋友聚会中，劝朋友三退，一次就有16个人退出了他们加入的邪党组织，而且大部分是党员。我抓紧时间和他一起学法练功，交流切磋，向内找自己。当找到色欲心时，开始他不在意，认为没什么。我求师父加持，把他的色欲之心解体，同时也找自己。有时出于同情心，也滋养了他这方面的欲望。我悟到还是我自身有问题，所以我就不断地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观念和行为。他开始转变，逐渐地看淡了，最后能完全放下，重新回到大法中来，并努力把色欲心完全放下。就这样，我努力找回了10多名昔日同修，就连20多年来一直受谎言蒙蔽的大姑姐，现在也知道大法好，并走进了大法修炼。二，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揭露邪恶。冲破家庭框框之后，我融入整体。那时我虽然开始帮女儿带孩子了，但一直没影响我做正式大法的事。比如到指定地点发正念，同修被绑架后找同修家人配合，帮助请律师。有一次我弟同修在外地被绑架，我们就去了2辆车到外地营救同修，并且带上律师。来回路程相距1000多公里，天气很恶劣，遇到大暴风雪，是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我们从原地出发已是晚上8点多，走的时候就开始下雪了。高速公路已封，走便道，正常走高速7-8个小时就到了，可是我们走了1天1夜24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有几里路严重堵车，都是各种各样的大车，我们是小车，只好跟在大车后面，而且中途有死车不动，就停在那儿等吧。我们正等着着急的时候，前面走过来一个人说，你们小车可以过去。这时两车的司机靠右侧行驶，宽度只能过1辆小车。雪很深，往右是栏杆，往左是大车，3辆大车并排。司机同修两手把着方向盘，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直直地盯着前方。我们坐车的同修发正念，很艰难地走过了这段路，真是全靠师父加持啊。由于我坐的这辆车没有用雪胎，路又滑， 有时就打滑，来回晃，我们就求师父加持。有时上坡，车开不上去，同修们就下来走，让司机同修开空车上去。到达目的地后的第二天，我们整体配合，分兵把口，律师进看守所看人，我们发证念，我们又到当地公安分局要人，有人进去，有人在外面发证念，国保大队长亲自接见我们，接着又到检察院，办案法官让被害人女儿阅卷，阅卷完之后他说，我怎么能让你阅卷呢？都是律师才让看的，我想这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又找到当地同修配合发证念，我们想做的是在师父的加持下一切顺利。这两位同修在外地被非法开庭时，我们又有两辆车载着同修赶到现场营救同修。还有一次，我弟两个协调同修被绑架，当时发的台历还没发完，吓得其他同修都不敢出来发了。我就和同修商量，能否把台历拉到外地发。于是一位同修自愿连夜把台历拉回老家，叫家里的刚走出来的亲戚同修发，他开车带着亲戚出去走屯串户，最后顺利地把这些台历发完。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在同修被非法开庭的时候，我就赶到现场，把庭审现场情况及时写出来，及时揭露和曝光邪党恶行。我参加过七次现场庭审，我也找同修家人去庭审现场，了解现场的情况，并把它写出来揭露迫害。当邪恶搞所谓的清零时，我把自己受到的干扰和迫害揭露出来，把他们为对我搞所谓清零而威胁迫害我的女儿的罪行也曝光出来。揭露邪恶是反迫害的重要一步。三，提高心性，抓紧救人。在被法中提高得很快，我原来利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背过转法轮，可是在迫害中进监狱又忘了，回来后我又重新背，终于把转法轮背下来了。在和丈夫学法时，他念我背，背完红银到红银四，红银五我还没有背完，最早的经文也会背一些。当脑海中有法的时候，遇到什么事都能用法来衡量。凡是消病业关的同修，只要找到我，我都去，有时到医院去，有时到家去看望同修，帮同修发正念，在法上交流提高。在讲真相救人方面，我主要还是面对面讲，车站、商店、街道、市场。在疫情期间也没间断救人，虽然封城、封路、封小区，不管怎么封也没封住我救人的这颗心。出不去就在小区里救，当你有救人的这颗心时，师父就把有缘人给你安排在眼前。有一天在公交车站台，一个年轻的聋哑人过来找我，他用笔在纸上写字说认识我，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他，这时我想他是来找我救他的，于是我在纸上写，你入过少先队吗？你是团员吗？是党员吗？他写的是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我用笔告诉他，退出来吧，心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写行，我又给了他一个护身符，他高兴极了，他上车还看着我，竖起大拇指表示赞叹和感谢。有一次我随家人去南方旅游，在火车站遇到了和我们一同上车的一位男士，他领着儿子，我向前搭话，他说他是看守所的警察。我问他看守所有多少法轮功弟子，你们对他们态度如何？他说看守所法轮功不多，只要不绝食我们就不管他们，我们怕担责任。我说他们都是好人，你们要善待他们呢。他答应了，我不想错过救他的机会，就给他讲三退的事。这下他急了，说啊，你们法轮，大声喊起来。这时我发正念， 清除他背后的邪恶。这时丈夫走过来对他说，你吼什么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抱着邪党不放，他在救你。那人哑口无言，真是一正压百邪啊。这时我上二楼的卫生间，有一对母女看到了刚才的那一幕，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他是看守所的警察，看守所关着法轮功学员，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借机给这一对母女讲了真相，他俩都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组织。这是我在住持正法中所做的平凡小事，和做得好的同修比起来相差很远，但我有决心做到真修实修。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